常年期第八周星期五，诅咒和惩罚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到二十六节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到了圣殿里，周围查看了一切。时辰已晚，随同十二宗徒出来往伯大尼去了。第二天他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他从远处望见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，就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，即使走到那里，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有找着，因为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。耶稣就开口对他说，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。早晨，他们从那里经过时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伯多禄想起来，就对耶稣说，师父，看，你所诅咒的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，他心里若不怀疑，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当你们立着祈祷时，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，就宽恕吧，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早上好。我记得多年前了，有一位教友要求我为他的家族的诅咒做弥撒。他说他们的家族不幸，很可能是过去受到了一个很强的诅咒。这诅咒有可能是来自他爷爷或者他奶奶或者是外人。啊，当时我记不太清了说什么。当然我没有为他做弥撒，因为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将这种思想和做法看成是迷信的。我们可以为他们做弥撒，但不是为了解咒。天主是全能的，是世界上任何事件的主宰者。天主是全善的，他不会诅咒任何一个人，更不会允许人使用诅咒攻击他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他的儿女。咱们可想而知，如果那个诅咒管用了，比如扎小人了，什么埋什么那个各种那个下蛊毒了害人了，那如果赢那个可以的话，这世界不大乱了吗？换句话说，即便诅咒真能产生神秘力量，那力量也完全掌握在天主的控制之中。就比如撒旦经常诅咒我们，可是他的诅咒完全掌握在天主之中，天主不允许那些诅咒来到我们身上。那么人为什么相信诅咒呢？另外咱们看一下圣经中的天主的惩罚和诅咒又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诅咒或者是惩罚。第一，咱们先看一下诅咒到底是什么。我想诅咒啊，也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又最难给予一个准确答案的东西现象。比如从圣经上记载的被大火吞噬的索多玛、哈摩拉那五个淫乱之城，还有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啊，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，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公元79年啊，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的曾经有800年辉煌历史的庞贝城，就是古罗马的一个城，意大利附近的一座城， 这些城都被称为诅咒的象征。这个城一夜之间化为灰烬，被吞没了，后来等了1000多年才会发现了。这些城市啊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第一个是都是很繁华繁荣，财富堆满，第二个都是淫乱放荡，奢侈糜烂，罪恶滔天，第三呢，这个城市里人性泯没，贫富悬殊特别大，没有爱。就是咱们就拿这个庞贝城做个例子，原在2000年前，庞贝城就已经使用了冲水马桶，还有它的城市建设，各种人性化的设施，还有它那个非常庞大壮观的娱乐场所，就是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令我们精神佩不已。不过也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它为我们留下的淫乱放荡、血腥暴力，以及在贫富悬殊下的滔天罪恶。我想诅咒的思想就是来自这个罪过，就是人们对罪过的恐惧，自然这些灾难人们当成是恐罪过的诅咒。所以诅咒一般的都是指的邪恶的，你比如说咱们不能说把祝福好事都是祝福，坏的是诅咒，所以它代表仇恨了、报复了、怨气了等等，这就当成诅咒。那么当我们在世界上遇到一些大型的无可避免的天灾人祸时啊，往往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将它归归为天主的惩罚啊，我罪大恶极，活该啊，这是因为我们深受了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的这个定律的影响啊。所以呢，遇到这些灾难，我们必须要为今天发生的事寻找一个原因，当我们找不到原因时，我们就说前世造的孽，或者我们将它归咎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的恶毒诅咒。比如啊，过去就是我记得我和一个神父聊天的时候，我们还谈过这个问题。比如一个神父说自己这段时间很倒霉，是不是出于别人的嫉妒，那个诅咒管用啊？你看看，连我们神父们有的时候还能轻易就是在这方面受到诱惑。那么诅咒呢，或是来自鬼神，或是来自巫术巫师，或者来自仇家怨恨者，无论怎样，这个诅咒啊，我们把它说成具有一种邪恶的力量，能够为我们造成各种灾难，甚至这种能够啊，它能够祸及到一个国家、一个家族几十年甚至几百年。那么面对诅咒的方法就是解咒，只有用一些神秘的方法将受到的诅咒解了，才算是万事大吉。那么下面呢，咱们看一下咱们教会咱们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。首先呢，这是我的标题，就是是诅咒是惩罚而不是诅咒。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天主会惩罚人，惩罚人就是天主教训人，但是天主不会诅咒人。这个惩罚里面呢，他没有恨，就像父母教训孩子一样，他彰显天主的公义和爱。那么人犯罪呢，侵犯了天主，也侵犯了别人的正义，因此天主以灾难惩罚作恶者，借此彰显天主的正义。不过惩罚呀，它是有限度的，它不是毁灭人。另外单惩罚也不够，因为光惩罚也无法偿还正义，杀人偿命也不能让死人复活，所以惩罚是为了以儆效尤，警告那些侵犯别人权利的人不要再犯罪。所以惩罚是爱，首先是爱那些受害者，告诉他们天主知道他们所受的苦，天主一定要解救他们。另外也告诉那些伤害别人的犯罪者，希望他们悔改，不要执迷不悟，陷入最后的丧亡之地。因为今世的惩罚只是未来永远惩罚的一个影子。那么从惩罚和爱的角度去看，人世间的天灾人祸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不是伤害是医治，不是仇恨而是正义和宽恕。我们再听一下耶稣今天福音上所说的话，他对那个无花果树说，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 我们根据福音的背景以及主耶稣一生对罪恶的态度，我们看出这句话是因爱而带出的怒。天主也会发怒啊，你用逆人的手法，在旧约天主常常以大发雷霆表现天主的正义，但是天主的威严它到了耶稣身上就变成慈悲了。但是这个慈悲是被赐盖的慈悲圣心，就是在这个慈悲的圣心深处，我们看到人类的罪过，也是在耶稣的圣心中，我们明白啊，天灾人祸的意义，也就是世界上的灾难都不算是真正的灾难，只有第二次的死亡它是唯一的灾难。那么第三呢，咱们看一下如何面对诅咒。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除迷信的思想，首先就是第一点，你不要认为这是诅咒，很简单的。特别咱们中国人呢，是典型的没有信仰但却非常迷信的这么一个民族，我们不相信唯一真神但却相信妖魔鬼怪。咱们可以仔细看看，无论民间老百姓还是知识分子，迷信随着中国的风俗习惯融化到了咱们的血液里，基督徒都受影响，宿命论了，巫术了，这各种算卦相面了，哎呀常事儿。所以啊，所以教宗方济各呢也教导我们小心那些纯精神主义者，也就是有些人呢喜欢陶醉在精神灵性的享受中，他们把基督信仰缩减成纯粹精神世界，在那里逍遥自在，神秘主义也就是。其实他们不知道基督信仰是必须啊借着血肉的接触才完成的。什么是血肉的接触啊？就是痛苦十字架，接受天灾人祸带来的挑战。啊，福音不断地告诉我们，要承担与他人面对面交往的风险，人具体的出现会给我们挑战，人们的痛苦、恳求和喜乐都在我们亲密和持续的互动中感染我们。那么真正的信德是在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内，是与给自我给予、投身团体、服务与人修好行动分不开的。那教宗的话简单的用魏增觉的一个名言，就是说离开圣体到穷人身上去找耶稣，这句话就是反对那些把咱们基督信仰变得玄妙神秘、神神叨叨的，就像那个烧香拜佛的那个玄妙主义，而且追求那个灵性主义，弄这个啊，把自己弄得这个神神秘，就像电影上演的那些。其次呢，真心的悔改。世界上所有的灾难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使人悔改行善，专心施主。当我们看到索多玛和哈摩拉，当我们看到死海边的岩柱子，当我们看到庞贝城的各种人体化石，不由得会产生敬畏和害怕。如果我们不悔改，他们的今日就是我们的明日。那么其三呢，咱们就要学习用什么对付诅咒，就是要服从和交托。面对天灾人祸，我们要学习像大卫圣王一样完全的服从和交托，接受天主的各种安排。啊，大卫圣王知道天灾人祸是天主没有舍弃他的证明，所以他说，哎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谋害我的性命，这个本雅明更加如何，让他骂吧，因为上主吩咐了他，也许上主会怜恤我的痛苦，会将他今日的咒骂变成我的幸福。这是大卫圣王被他的儿子攻击的时候啊，大卫如何面对的态度。他没有将灾难当成灭亡，反而看成天主没有舍弃他的证明，这就是怀着希望和服从交托的精神。那么相反呢，大卫圣王的那个前任撒乌尔君王，当他来了灾难之后就慌了手脚了，想办法逃避，甚至去投奔天主以外的鬼神巫术，结果弄得疑神疑鬼，丧失了信心和希望，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可怜境地。而大卫圣王呢，却是以服从和交托的态度面对灾难，面对天主。所以服从和交托是信赖天主爱的证明。各位教友们，只要天主是爱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最后呢，我们一起念一遍圣母经吧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庞贝圣母为我等祈。